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制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回忆天津大学当年的时光》，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8日。今年的5月13日是法轮大法弘传33周年及第26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在神圣的513来临之际，我不由地想起我在大学得法修炼那段幸福美好的时光。在此，我回忆与同修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见证师父的伟大，法轮大法的神奇。第一部分，有缘人相继而来。1997年3月的一个清晨，春寒料峭，阳光明媚，天津大学的校园里热闹起来，喜欢晨练的男女老少，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的聚在一起锻炼着。在英语桥旁边的科技馆门前，有几个老师模样的人在听着优美的音乐，做着缓慢圆的舒缓动作，迎来好多人的驻足观看。爱好跑步晨练的我也停下来去看个究竟。和我说话的是一位退休老师，他面容慈祥，和蔼可亲。他告诉我，法轮功动作简单易学，修炼法轮功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做更好的人。法轮功可以驱病健身，使道德回升，这功法太好了，一定要学。我也喜欢这样柔美舒缓的功法，但是因为我学业繁重，就推脱以后有时间可以学练。我还是坚持每天早起跑步，只是多了一个项目，就是每天都要到科技馆门前停一会儿看一下，就像有股强大的磁力在紧紧吸引着我。后来我学法才悟到，是伟大慈悲的师父在时时召唤我这个迷失在红尘的孩子。尽管我没有马上学练，但在我萌生想以后学练法轮功的念头后，我严重的偏头疼就不翼而飞了，情绪也不浮躁了，性情平和了，像换了个人似的。我感觉法轮功太神奇了，求医问药折磨我死去活来的偏头疼就在这一念间好了，这是现代医学解释不了的。于是我挤出了时间开始修炼法轮功。从此科技馆门前的练功点有了我的身影，多了一个活泼开朗、积极乐观向上的女大学生。我每天风雨无阻地参加晨练，每天坚持学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我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的返本归真之路。短短的两三个月，练功点的人数就像雨后春笋般增长，由原来的十几人增加到几十人，再增加到100多人，到最后300-400人，人数一天比一天多，而且年轻人越来越多，和我年龄差不多的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在增多。科技馆门前那片空旷的场地已经容不下日益增加的练功人群，人多的时候都要站到马路边上，甚至马路对过的小湖边上了。旁边练其他气功的，练太极拳的，还是原来那5-6个人，他们都惊叹法轮功如此迅猛的发展趋势，有的人还放弃原来练的东西改练法轮功了，可见当时法轮功是多么的受人欢迎。为了方便大家练功，除了晨练外，还增加了一次晚上练功，方便白天上班没有时间晨练的人。法轮功义务辅导员不辞辛苦地为大家付出， 每天拎着自己买的录音机到练功点给大家播放练功音乐，还要拎着一包一包的转法轮宝书、师父的讲法录音带、录像带、师父的其他讲法书籍给需要的学员，从来不叫苦叫累。眼看着练功人数增多，为了不影响路人的通行，辅导员就决定分出去另建练功点，劝校外新来的学员在自己家附近找个比较好的地点练功，这样也利于大法的弘传，会使更多有缘人了解大法。校内分出去的练功点选在六里台的一个小树林里，主要以学生为主，由一个博士生大哥负责拎录音机，带着大家练功。这里秋天的落叶，冬天的积雪，早来的学员都会自觉地打扫，给大家一个干净的练功环境。这个练功点也是早晚两次练功。我在七里台住，一般是参加这里的晚上练功。为了弘法，无论多冷的天，我们年轻的学生都坚持把外套脱掉，让其他的学生们看看我们标准的练功动作和不怕冷的吃苦精神，从而升起对大法的敬佩和喜爱。多数时候我们是没有冷的感觉，而是浑身热乎乎的。有一天，那是真的冷，风刮得很厉害，我们仍然脱掉外套，整个练功过程身体都是冰冷的，手冻麻了，已经失去了知觉。回到宿舍，用热水暖暖，好长时间才恢复知觉。即使这样，我们也没有一个叫苦的，相反心里是热乎乎的，为自己吃苦宵夜而高兴。1994年1月17日，师父第一次在天津市和平区建设路人民礼堂讲法传功。本来这一年师父的安排已经满了，因为受天津方面的一再邀请，师父挤时间于1994年3月14日在天津八一礼堂又办了第二次讲法传功班。可惜我都没有能参加，因为我是1994年夏天来天津上学的，这是我的遗憾。可我又是幸运的，我有幸参加了纪念师父来天津讲法传功的大型练功活动，那种盛大壮观的场面让我终生难忘。那么多人的练功场面引来了很多人的观望，也是一次难得的弘法活动，使许多有缘人相继得法修炼。我们也时而走出校园，组织一些弘法练功活动，每天都有大量的人加入修炼法轮功，校园、公园的练功点随处可见。第二部分，大法熔炼着每一个人。户外集体练功是我们弘法的主要形式，好多有缘人看见我们练功而纷纷加入。同时练功改变着我们的本体，我们个个都精神抖擞，面容祥和，白里透红，真的年轻了好几岁。法轮功更注重修心性，所以看书学法很重要。为了帮助学功的人深入了解法轮功，用大法指导修炼，辅导员就组织大家一起集体学法。在七里台，一个博士生姐姐联系了管理宿舍的领导，申请到我们可以在研究生的活动室集体学法练功。我们在这里学法背法，论语、红银、精进要旨，我们都在很短的时间内熟读背会了，用法指导我们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做一个好人，一个更好的人。我们几个双盘艰难、腿剧烈疼痛的姐妹，就是在这个比学比修的环境里一点一点突破打坐的。我的腿硬得一点都盘不上，翘得老高。一个同修说，我看你能盘上，你能行。他让我自己按住下面的右腿，他往上扳我那硬棒子似的左腿， 就这么一使劲，双盘上了。开始还没有感觉怎么疼，过了半小时就疼得钻心，我就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师父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既然我下决心修炼了，就得听师父的话。我坚定地按照师父说的做，一定坚持住。就这样，我神奇的第一次双盘了一个小时，可是第二天就根本盘不上腿了。那巨疼的滋味真是一秒钟都无法忍受，也无法形容。腿刚搬上来，马上就得推下去了。可是我已经有了能搬上来的信心，我要求自己，不管多疼，我都要坚持住，因为我已经双盘过一小时，我不可能退步。无论怎么剜心透骨的疼，腿的颜色怎么由紫到黑，我都不拿下来。我流着眼泪，眼瞅着对面的闹钟，一分钟，五分钟，十分钟，一刻钟，看到腿的颜色变得黑紫的同修，他们也在忍受着巨大的疼痛不拿下来。我暗暗给自己打气，要坚持到底，要坚持到底。咬牙坚持到一个小时后，双腿都已经失去了知觉。我一点点把腿滑下来，半个小时后才能起来走路。每天练功前，我们三个人都是提前半个小时到，先去压腿揉腿，来回活动，盘上腿后一分一秒的坚持，打坐结束后过半个小时才离开。经过半个月的坚持，我终于可以轻松的双盘打坐一个小时了，而且双盘的时间在一点点的增加。后来我盘三个多小时都不怎么疼，我打心里感谢师父，谢谢同修。我们主要是通读转法轮，我双盘腿端坐在坐垫上，双手捧书聚精会神，生怕读错了。其他同修也都那么认真，全神贯注。交流切磋时，大家都在说自己怎么做得更好，怎么提高心性的。发生矛盾了，是自己哪里不好，哪里不符合法了，哪里没有为他人着想，只想自己了。大家都在按照大法的要求找自己的不足，找没有做好的地方。看到同修有不在法上的，大家也善意地指出来，帮助同修提高。这个纯正的修炼环境在熔炼着每一个人。周末是我们同修最盼望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慈悲伟大的师父了。当然是从师父的讲法录像中看到的，但我们也高兴幸福的不得了。六里台的男生研究生自己出钱买了电视机、录像机，专门放师父的讲法录像。他们提前把宿舍卫生打扫干净，摆放好凳子。凳子多数是从隔壁宿舍借来的，早来的同修就安静地坐在凳子上，后来的就站在后面。只要一打开电视，我们的眼睛都瞪得大大的，目不转睛，耳朵支棱起来，生怕漏掉一个字，更想多看看师父。同修们都互相帮助，互相鼓励着，都珍惜着这份法缘。无论是修炼上还是生活中，都互相给予关心帮助，我是深有体会。当他们知道我家庭经济困难时，都热情地伸出援手，让我好好学习，好好生活，好好修炼，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和压力，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让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温暖。同修们为了让我回家能好好学法弘法，给我买了录像机。几经搬家，至今那个录像机还保存完好。那是责任，那是回忆，看到了它就想起了我的同修们，想起了我们同修间的点点滴滴。 这一桩桩一幕幕练功殿同修的音容笑貌，在一起练功的祥和场面，学法交流时的严肃认真，彼此间的包容负责，仿佛就在眼前。20多年过去了，我们失去了联系，但我们的心是相通的，我们都是师父的弟子。愿我们彼此祝愿，珍惜我们在一起的美好幸福时光，珍惜曾经走过的修炼路。愿我们一如既往好好修炼，把法轮大法的真相告诉每一个有缘人。愿我们走好走正正法修炼之路。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请听文章，题目是重病患者瞬间焕发生机，作者中国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9日。我今年80岁了，我跟老伴儿都是法轮大法弟子，在大法中修炼已有20多年了。自从修炼了这套性命双修的功法，我的身体在逐渐向年轻人方向退，思想境界也得到了提升。现在80岁的我干活腿脚轻快，我种了几亩田，养着两头牛，还养了一群羊。在村里我还是一名牙医，空闲时候还能帮人看看牙，谁见了都以为我60来岁，都羡慕我有一个好身体。一，以为必死的重病患者瞬间焕发生机。年轻的时候，我在食品厂任厂长，因为是领导干部，他们非让我入党，我就入了。但在工作中，我越来越体会到共产党的邪恶与腐败。那时我们厂新上了一套设备生产火腿，做出来的火腿非常好吃，在市面上反馈很好，市政府、镇政府的人员就惦记上了，经常找借口来要火腿，还不给钱。后来，稍微跟政府挂钩的人也来要，就这样，你也要，他也要，不长时间就把我们的生意搅黄了。我想，这就是党的先进分子干出来的事，那我还不如不入这个党。于是，我找了党委的朋友帮我把入党申请书拿了回来，当场把它撕毁了。1998年我得法修炼了。有一次我到一个刚成为朋友的领导 A 家，我是第一次去他家，出于礼貌随口问了一句，夫人呢？他说躺下10几年了，光医疗费花了国家70-80万了，现在的身体，哎，别说了。他说都已经在考虑后事了。我就走过去礼貌地问候他的夫人，待走近一看，看到了一位老妪，头发花白，脸上毫无血色，那时的他才40岁。接着我很自然地给哀的妻子讲了我老伴儿的胃病。我说以前他胃不好，一吃韭菜饺子就要胃疼好几天，自从练了法轮功后他就好了。他问我怎么练，我说我教你最简单的抱轮吧，你可以在床上练。没想到他马上说好，并且坐了起来。平时他只能躺着，胳膊都抬不起来。我扶着他的胳膊做第一个动作，头前抱轮，感到他的胳膊比冰块都要凉，可见他真是病入膏肓了。大约练了20多分钟，她停下了，然后跟她丈夫要米饭吃，说是饿了。她丈夫就给她盛了一小碗米饭，她几口就吃光了，然后又跟她丈夫说，你去用咱家那个汤碗给我盛上一大碗。她丈夫感到很吃惊，但还是照做了。 她一会儿又吃完了，她丈夫惊得都不知道要说什么了。送我出去的时候，她丈夫跟我说，大哥，你别教她了，这是不是不好了？怎么这么能吃？她平时一天只吃一个鸡蛋。我说她不会有事的，她听了直笑，以为我在说话安慰她。我回到家后没几天，A 打来了电话，让我赶快去给他妻子送大法书，说他想看书。我说，好，他怎么样了？他惊奇地说，他现在能下地了，还能做饭了，真神了。后来我给 A 的妻子送去了师父所有的讲法，还有录音录像等资料，他得到大法书如获至宝，谁也不让碰。他把大法书用白色纱巾包着，保管得跟新的一样。他仅仅学法练功二十几天，身体就奇迹般的康复了。这是一个跟佛法有大缘分的人啊。又过了一段时间， A 来电话说，大哥，他现在病是好了，怎么看着有点不正常呢？他现在用凉水洗头，还自己步行在市区挨家挨户送礼品，感谢他们在他生病时来看他，也不坐公交车，你说怪不怪？我说，一点也不怪，这说明他身体彻底好了啦，大法就是这么超常神奇。他们家是高干家庭， A 妻子康复的事情在他们那个圈子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A 的大姐看到弟媳的变化，也修炼大法了。 A 的妻子身体一直很好，现在70多岁了，看上去就像60岁的人，显得很年轻。二，一个金光闪闪的大火球护在我胸前。修炼之初，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大事，至今令我记忆犹新。一天傍晚，我骑着自行车去串门，回家时，我紧挨着路边慢慢地往前骑着，突然就被一辆违规驾驶的三轮车撞倒了，那三轮车还从我身上压了过去，车上载有几千斤粮食，还有两个人。就在千钧一发之际，我看到一个金光闪闪的大火球护在了我的胸前。我家亲戚正好在不远处的银行门口，他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吓得连话都说不利索了。路边也有人看到了我身上的大火球，他们都以为我被压得太厉害，身体着火了，都以为我被车压死了。司机一看撞了人，吓得一溜烟跑了。过了一小会儿，我慢慢地坐了起来，我家亲戚也顾不上害怕了，赶忙过来帮我。他要打电话找人去追肇事者，我阻止了他，我让他们先送我回家。回到家一看，头上的头皮被刮掉了一块，有个血窟窿，腿上也有个血窟窿，但都不往出淌血。儿子们回来后直说要去追查肇事司机，我跟老伴儿连忙制止了他们。我们说，没事的，我们有师父，遇到这件事也不是偶然的，说不定是哪生哪世欠的债，现在还上了。儿子们都看过大法书，对大法有些了解，也就没再问责这件事。到了晚上，我躺不下，老伴儿就在我身后垫了一床厚厚的被子，我可以靠在上面，累的时候我就往右歪一下休息休息。这时就听到肠子也哗的一声躺向右边，我向左边歪也是一样的情况。快到午夜12点的时候，我想向后躺躺试试吧，结果很神奇的没再听到肠子的声音。第二天起床后，我就感觉好多了，因为还有活急需处理，我就又出门干活了。整个过程我没去医院，也没吃药打针，完全靠着对师父的正信闯过了这一生死大关。在我身上发生的奇迹，村里人都知道，所以我们村大部分人都明白大法真相，所有党员都散退了，特别是我们村的书记，上边一有什么风吹草动，他就提前告知我们， 让我们把大法书放到别人家，他们善待大法弟子的善举也都得到了福报。三，老太太得了福报。我在村里是个牙医，只要来找我看牙的人，我跟老伴儿都给他们讲真相，左三退。有的人听过大法真相，但是不怎么明白，听了我的故事，他们都彻底明白真相并三退了。有一次我去邻村磨面粉，看到磨坊老板家里来了人，我就站在院子里等老太太忙完，在旁边听明白了他们说的事儿。原来那人是来收大葱的，磨坊老板家种了六亩地的大葱，但是葱白太短，人家不愿要，价格压到2.7元，人家也不要。那个商贩走了以后，我告诉老太太，要她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又跟她说了三退保平安的事。她三退了，也答应念九字真言。她还问我要真相小册子看看，那天我没带，告诉她改天给她送过来。过了几天，我去给老太太送资料，她见到我高兴地说，兄弟，你那个方法真灵，我的大葱3天都卖出去了，还卖了高价钱，两个老板到我地里抢着要收我的葱，最后3.5元卖给了他们其中一人。我以后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老太太到我的诊所来看牙，一进门她就高兴地说，这个大法真好，我天天念你教我的九字真言，我的气管炎也好了，以前连饭都做不了，现在我77岁的人了，还能出去打工挣钱了，真感谢你。我说，你感谢我们师父吧，这都是师父让我这样做的。这真是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这句话果然不虚啊。
请听文章，题目是当被烧伤，被百只毒蜂蛰咬，因修炼而化险为夷的神奇事两例。作者：中国云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30日。我是一名退休的小学教师，今年71岁。修炼法轮大法前，我是个药罐子，几乎全身上下都是病。1998年12月，一个朋友介绍我练法轮功，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抱着试试看的心，请了一本转法轮，每天学法练功。10多天后，我开始出现头晕、头疼，还伴随着呕吐、出冷汗、肚子疼等等，痛得我简直生不如死。当时我就喊师父的名字，突然师父的法就打入我的脑中。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我顿时就不那么难受了，到了第二天就神奇般的好了。我知道是师父帮弟子消去了很大一部分业力。过了1个多月后，我又出现拉血的症状。奇怪的是，上班时不拉，下班一回到家就开始拉，那个血直接是喷涌而出，全是鲜红的血，接连拉了3天，我有点害怕了。这时我想起转法轮中的一段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另外的空间看你的身体，那骨头都是一块块黑的，就这样的身体一下子给你净化出来，一点反应没有也不行，所以你会有反应， 有的人还会连拉带吐。我的心一下子就踏实多了，知道是师父在为弟子净化身体，同时也在考验弟子的心是否坚定。通过不断的学法练功，我修去了许多人心，心性也在不断提高，不知不觉身上所有的病全都不翼而飞了。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师父讲，有心练功，无心得功。对于一个满身疾病的我来说，真的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师父的感恩之心。在20多年的修炼中，我经历了无数个惊险而又神奇的事，在这里仅写两例以表达对师父的无限感恩。第一部分，烧伤事件。2017年9月的一天下午，大约3点左右，我在锅里放了点油，正要炒菜，随后去了一下卫生间，没有发现液化气泄漏。当我回来时，看到厨房里全是浓烟，灶台上的锅也着火了。我惊呆了，来不及多想，快速跑进厨房把液化气关了，又拿锅盖把锅盖上，极快地把锅抬出去放到外面的水池边。刚放下锅，就听到砰的一声巨响，锅盖被炸飞了，火苗一下子就喷到我的脸上、脖子上、两只手臂上。当时我穿的还是一件无领短袖衫，不一会儿我的整个脸部、手臂及凡是被火烧到的部位都长出了大水泡，两只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眉毛也烧掉了，头发也烧掉一些。被烧到的皮肤像跳动的脉搏，急速跳动，像针刺的一样疼痛难忍。这时我的大脑还清醒，一下想起了师父的法。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我就求师父帮帮弟子。到了晚上7点多钟，烧伤的部位不怎么疼了，眼睛也能看见一点东西了。在镜子里，我看到自己脸上的大水泡一直耷拉到下巴来，我就用牙签把那些水泡全部戳烂，把里面的水放掉，也没感觉到疼。第二天疼痛全部消失了，眼睛也恢复了视力。儿子回来看到后问我出事有几天了，我告诉他就昨天的事儿，他简直不敢相信，说像我这种情况不到医院根本不会好的。在事实面前，儿子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一周后我基本恢复，半个月后烧伤的部位蜕皮后变得光滑细嫩，邻居看到后都觉得不可思议，也都见证了大法的神迹。第二部分，毒蜂事件。另一件事，我家的院子里栽着一棵荔枝树，枝叶茂盛，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树上来了一窝蜂子，这种蜂我们当地人称为葫芦蜂，个头很大，是一种毒蜂，一旦蛰到人就会有生命危险。2018年12月上午10点左右，丈夫在无意中摇动了荔枝的树叶，可能震动到了那窝毒蜂，突然丈夫的整个上半身一下子被毒蜂围满，黑压压的，看不出他人形了。我赶快把家里的大门关上，叫丈夫从厨房进去，丈夫怕把毒蜂带进家里就没进去，这一下毒蜂越来越多，实在没办法了，他才跑进家。在进家时，脚又被门边的瓷砖把脚的大拇指整个指甲盖撞了翻起来。当时我就赶快发正念，求师父救救我们，并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神奇极了，丈夫跑进家里竟一只毒蜂都没带进来，而且那些毒蜂瞬间全没了，不知哪儿去了。这时我才发现， 我的鼻子、眼角也被毒蜂蛰到了，感到整个头剧烈的疼痛。突然我想到丈夫，我才被毒蜂蛰了两下就这样难受，更何况丈夫被几百只毒蜂蛰到整个头。这时我看到丈夫，他双手拍打着自己的头，疼得无法形容，大脚趾还在流着血。因为我俩都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就双手捧起师父的宝书转法轮，跪在地上求师父救我们。丈夫当时疼得话都说不出来了，但他心里也在求师父。没过多久，我突然发现自己的头不疼了，丈夫也不拍打头了，我俩都不由自主的同时哭了，知道是师父救了弟子。我俩跪在地上叩拜慈悲伟大的师父。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丈夫全身都长出小红点点，像出麻疹一样，他说是师父把那些毒蜂的毒液给推出来了。到了下午，我和丈夫就都好了，好像从没发生过什么事儿一样。这简直太神奇了，真的无法用人类的语言来形容这一超长而又神奇的事。邻居们听到我们老两口被毒蜂蛰到的事，纷纷到我家来看望，都说这法轮功真神奇，法轮功根本不像电视上说的那样。我告诉他们说，法轮功是高德大法，是真正来救人的，你们千万别被电视上的谎言欺骗了，并告诉他们在危难来时赶快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邻居们都表示赞同。修炼20多年，我从一个满身病业的常人到一个无病一身轻的走在返本归真路上的修炼者，其中师父不知为弟子承受了多少生生世世欠下的巨大罪业，是师父一次一次从污浊的淤泥中把弟子捞起洗净，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弟子，保护着弟子。弟子唯有精进地做好三件事，在这正法的最后关键时刻抓紧多救人，帮助掉队的同修走回大法中来，共同完成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以报师恩。
这期的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